在日常生活里面，大家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些人，你觉得他总是做事后知后觉的？即是你见住明明有些事发生着，但他呢是不会即时去处理的、哦。或者那人不断地犯同一个错误，却又从来没有尝试过去纠正。有阵时见住他们，我们会猛整的。我们心里面会想，哇，为什么有些人这么钝的呢？就好似咧，个情况就好似揸车咁样，即系今时今日啲车咧，车厂真系用晒所有嘅方法，要去确保你嘅安全嘅。engine 有事就会着 engine 灯嘅，自不然啦；冇油就梗系会着灯噶啦。话而家咧胎压唔够咧，又会出个提示；维修到期又要出个提示。就连出边太黑，原来你未开灯咧，佢都有个提示俾你。总之就用尽一切嘅方法，要去话俾你听架车嘅情况，去提前警告你遇可见嘅危险。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其实我哋点样去对待呢一啲嘅提示？到底个灯着咗之后，我哋系俾个乜嘢嘅反应佢咧？嗱 ，let's say 有一日你揸车准备出屋企嘅时候，啊架车突然之间又俾个提示你，话俾你听胎压唔够。你望下个数字，心谂唔系争好多啫，争嗰少少。以你揸车咁多年嘅经验话你知，可能因为天气太冻啊，所以个胎压先会争咗少少嘅啫。揸多一阵，应该就冇事噶啦。就是这样连续这样几日，个提示就不断这样出，你都是这样想，揸多一阵就没事了，你就不去理个提示。甚至去到最尾，你根本就不记得有这个提示的存在。点知有一日你行行下，可能行紧 Nike 过紧 Richmond 嘅时候，突然间心入边谂啊，今日咩事咧？架车点解咁顿嘅咧？跟住周围嘅车就不断地向你响安，你停车落嚟睇一睇，先发觉咦，乜条胎得翻层皮嘅？呢一刻可能我哋先会话自己，哇，做咩咁顿啊？个提示出咗咁耐，一直都唔理，搞到而家嚟条桥上面先嚟出事。其实发现自己顿咧。即是一个很叫人沮丧的感觉来的。即是我们心里面会自责啦，怎有可能一直都不发觉的呢？而顿呢，一般就是说人对于一些事情的反应比较缓慢，或者思维不够灵敏。但其实这种状态呢，跟那个人的智商和能力未必有一定的关系。顿有阵时系讲紧一种人嘅状态，反映紧嘅系我哋心入边嘅一啲嘅心态。嗱，我哋试睇下一啲咁样嘅例子啊。譬如有啲人会觉得我哋自己靠自己嘅能力同埋经验就得噶啦，所有人哋俾我哋嘅提议我哋都唔听嘅，就好似头先讲咁样，明明揸提示灯一早就着住，我哋心入边都仍然要觉得系冇事嘅。有一些人呢，就以为自己都做得不错，做得叫合格，为了省时间，为了简单一点，我们会想 skip 一些 step， 怎知去到最后原来那些 step 呢是不可以 skip 的。即是有些像今天呢，学生不是用 AI 来做功课的话说，那当然的，用 AI 做那一下你真的可能拿到很高分的，但是给你拿到高分有什么用？你就 skip 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己用脑的部分，结果去到最后其实自己什么都没学过。有一些人我们会以为自己计算非常之精准，所有东西我们都计了的了，怎知去到最后才发觉计漏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好像人去旅行那样，哇，我们的行程当然是密密麻麻，一分一秒都不要浪费嘛，怎知我们又计漏了，诶，乜原来当地会塞车的吗？去到那一刻才发觉原来那个行程根本就不可行。其实不只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在属灵里面我们都可能陷入一种顿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一定是因为你是初信，不一定是因为你听到不够多，而是对于神的说话我们听完之后，我们会给一个怎样的态度去接收呢？可能是我们会选择性接收，想听的先提听，可能是我们心里面不住地对自己说神会明白我的苦衷的了，自己自行地去微调一下神的吩咐， 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想，哎，有些事知道了，迟少少做无所谓的，我们以为神不介意，我们以为是小事，我们以为不紧要。但是属灵上的盾有阵时却是可以带我们进入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其中一个因为属灵上面的盾叫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的人，是旧约里面的扫罗。扫罗本来是一个出生卑微的人，当日他遇到撒母耳先知的时候，他自己都这样说，撒母耳记上9:21，他说，我不是以色列众支派中最微小的便雅悯人吗？我的家族不是便雅悯支派的家族中最微小的吗？但即使是这样，耶和华却拣选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位的王。开始的时候，扫罗在战场上打过几场的胜仗，亦都成为了以色列人眼中的一个的英雄。但是呢，好景不常，扫罗做皇帝多年之后，有一天神就透过撒母耳发出了一个很清晰的指令。撒母耳记上15:1-3，撒母耳就对扫罗讲，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立你作他子民以色列的王，所以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亚玛力人对他们所行的，在路上攻击他们的事，我必要惩罚。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力人，彻底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不可怜惜他们。神要审判当年亚玛力人向以色列人做过的坏事，神要实行他自己的公义，神要求扫罗要彻底地毁灭亚玛力人。不过你估都估不到的是，去到实行那一刻，扫罗却自己做了一些的调教。来到15:7-8，我们见到的是扫罗真的有直接攻打亚玛力人的，扫罗是有按神的要求杀了所有亚玛力人的，但是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少少的微调。话说当年异邦的皇帝在战胜了之后，都会将另外的战败那一方的皇帝作为俘虏，目的呢就是要向其他人要炫耀自己的能力。想不到的呢，就是这一位耶和华所拣选的王扫罗竟然有样学样。去到9，我们见到的是扫罗和众人怜惜阿甲。扫罗怜惜阿甲留下这一位王，不是因为不舍得他有什么好，而是他要向人耀武扬威一番，他不想白白地错过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跟住未完的，扫罗又见到亚玛力人那些上好的牛羊，他见到他们的肥牛和肥羊，心里面就想了，哇，如果杀了他们就很可惜。他说这一句不是因为扫罗是什么爱护动物人士，觉得牛羊又没有犯错，他们这么骄，所以不忍心落手，而是按照着一个市场经济的原则，这些的牛羊代表的就是丰厚的资产，冇理由无端端浪费呢啲咁好嘅资源嘅啫。神咁高，佢梗係唔明呢一啲嘢㗎啦，所以先会咁样同我哋讲嘅啫。於是去到最后，扫罗就留低晒嗰啲最靓嘅牛羊，咩小肥牛啊、小肥羊啊，留低晒。其他嘅嘢无关痛痒，唔值钱嘅，咁咪照神咁嘅讲法彻底毁灭咗佢咯。扫罗来到这一刻，原来他对神的命令只是选择性地跟随，即是说他觉得啱听的就听咯，不啱听的当没听过，觉得神合理的我就照做咯，觉得自己的想法高明一点的就按自己的方法来演绎。这个正正就是扫罗问题的表征。扫罗这个的想法，其实同我哋今日去跟随基督嘅心态，有阵时都可能有几分嘅相似。 我哋睇翻自己，我睇自己，可能都会觉得，哇！我哋都算顺服啊，我哋都算几乖啊，我哋都有跟随住。但不知不觉地，我哋都可能好似扫罗一样，选择性地跟随。例如点呢？例如今日你打开本圣经，见到那段嘅经文是你自己喜欢的，我哋就好开心噶啦！哇，今日神自己同我讲说话，见到那度是叫我开心的，我就会觉得相信是圣灵在度带领紧我咯。觉得容易的、轻松的，咁我梗系愿意去做噶。但是如果那句经文或者今日牧者一个教导同我哋嘅意愿有啲唔同呢，可能我哋就会 skip 下佢啊，微调下佢啊。例如几个例子啊，牧者经常都会鼓励我哋要建立一个稳定嘅属灵修习惯，系咪？要同神去建立一个亲密嘅个人关系。我哋真系有做噶，我哋稳定系点嘅咧？一个礼拜一次，好稳定。我哋心谂，我哋真系有做嘅咧，不过真系太忙啦，我冇时间啦。嗱，即系咁样啊 ，Pastor， 平日咧我冇嘢做嘅时候，我都会谂下神嘅，咁咪建立到大家嘅关系咯，系咪？另外一边，圣经教我哋要将所得嘅十分之一献上，教我哋要去慷慨。嗱，连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都有讲噶嘛，大家好熟嘅呢一句，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哋听完之后，可能我哋会谂，哦咁啊，好啦，有道理。每年咧咩圣诞节啊、复活节啊，我就捐下钱俾啲慈善团体啦。我哋心入边觉得我哋做咗慷慨行动噶啦，但系近排心入边就有啲忐忑啦。见到个经济情况似乎唔系咁稳定，唔系咁乐观。哇！呢一刻梗系要留多几个钱傍身啦，都唔好再讲咩忠心奉献啦。今年啊，就连嗰啲咩大时大节嘅捐献都唔做啦。即系慷慨都要现实噶，人要食饭，神会明噶嘛。扫罗去到呢一个位置，其实佢自己系唔觉得自己有咩问题嘅，佢仲要好似其他外邦嘅王一样，佢打胜仗要为自己立一个碑，话俾大家听佢点样战无不胜。而呢一个时候，撒母耳就奉耶和华嘅吩咐，要走嚟同阿扫罗倾下偈啦。去到第十五章十三节，扫罗见到撒母耳嗰一刻，佢仲要叻都叻唔切。第一句话讲咩咧？我用翻今日嘅说话去讲啊 ，Hello Samuel， 喂，见到你真系好啊！我知道你嚟做咩噶，我话你知啊，耶和华叫我做嗰啲嘢，我做晒噶啦。扫罗嚟得咁直接，撒母耳又做咩？仲要吞吞吐吐咧，系咪？咁所以佢就话：哦，乜系啊？咁我想借问一声咧。那些牛声羊声是什么来的？你真是正常人呢，听到这个问题应该就会心虚。他应该就会知道自己做了的事其实已经被人知道了。我自己心在想，其实扫罗这个会不会原本或者都是一个回转的机会来的？即只要扫罗你那一刻你肯认错，件事或者还有转弯的余地呢？但扫罗似乎 get 不到，他不是很明白撒母耳的问题背后那个意义，他就一次过将所有的责任就推卸给子民身上了。他就说，哦，即是啲子民觉得啲牛羊咁肥美，咁有经济价值，冇理由将啲咁贵重嘅嘢就咁嘥咗去嘛。跟住咧唔止啊，佢将神拉埋落水，继续讲。佢话佢哋咧都只不过系想嚟孝敬神嘅啫，啲咁靓嘅牛羊，你知唔知佢哋谂住嚟做咩啊？献俾神噶。这一刻的撒母耳真是火都来，都已经给了机会你自首，你还要在这里狡辩，你真是当我听不出的、哦。于是撒母耳就跟扫罗说，你跟我收声、啊。他就要将一个真相告诉扫罗知道。他说，扫罗，你之前不是已经说你是变雅敏族入面最微小的吗？你不是很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吗？ 神咪就系一样高立咗你作为以色列嘅王咯。你有冇谂清楚？你今日嘅地位同埋能力全然地嚟自神。而家神要你去彻底毁灭嗰个犯咗罪、本应受罚嘅亚玛力人。点解你可以唔听耶和华嘅说话，自己决定保留呢一啲嘅战利品啊？喺呢一刻，我哋真系可能开始感觉到扫罗嘅盾喺边度。佢竟然可以继续同撒母耳去讲，佢话唔系咧，我真系有听耶和华嘅说话噶，我咪已经彻底消灭咗亚玛力人咯。仲要将佢哋嘅王亚甲带埋翻嚟添啊嘛！喂，留低敌人嘅王系一贯嘅做法嚟噶，要俾人民睇到我哋嘅实力啊！至于啲牛羊，系佢哋系应该被消灭嘅，但系人民想要啊嘛！喂，同埋你谂真，佢哋想要流离都又系献祭俾神嘅啫，佢哋想取悦神啊，取悦神都唔啱啊！你见唔见到啊？扫罗去到呢一刻，佢都认真地去相信自己系已经听咗神嘅吩咐。扫罗真系认真地觉得嗰啲微调咧系理所当然噶，神系应该会明白噶。嗱，其中第一个系咩咧？就将其他国嘅王带嚟做战俘，呢一啲系彰显紧国力啊嘛。第二，所有呢一啲安排系出于好意噶，系保留咗上好嘅牛羊做咩啫？去到最后咪又系要取悦神？扫罗似乎仍然以为呢一啲嘅安排比起神原本嘅吩咐更加好，佢嘅微调系一个改良版。无论撒母耳系俾紧机会佢自己睇到自己嘅错，定系直接指出佢嘅问题，佢就系硬颈地觉得佢呢一种选择性嘅跟随唔系一个问题，仍然以为自己系有顺服神嘅带领。扫罗嘅盾最终带嚟嘅系一个摧毁性嘅结局。耶和华透过撒母耳带嚟咗审判。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廿二节，撒母耳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同平安祭，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于献祭，听从胜过公羊的脂油。听从撒玛指嘅唔单止系你听，而系你听完之后你真心地去实行。讲紧嘅系神其实最在乎嘅系人嘅心，人嘅心愿唔愿意去听完之后接受，然后认真地去实践。神系最在乎嗰啲嘅仪式，因为有阵时嗰啲嘅仪式只系一啲嘅表面嘅功夫，用嚟遮掩掩盖我哋内心嘅唔顺服。选择性嘅跟随所呈现嘅就系我哋表面上似乎系做晒神所要求做嘅嘢，跟住我哋就自己觉得我系一个好嘅基督徒，但系实质上我哋嘅心并唔系全然地顺服神。原来由始至终，我哋嘅心同神仍然保持住一个相当嘅距离。对神选择性嘅跟随，自觉合理，表达紧嘅系一个严重嘅心嘅问题。去到第二十三节，撒母耳继续咁样讲：因为悖逆与行邪术嘅罪相同，还紧与拜虚无偶像一样。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弃绝了你作王。这个是来自神对于扫罗的审判的一个毁灭性的说话。神将扫罗所做的视之为悖逆。悖逆希伯来文 Mari 代表的是一份的反抗，即是所有那些表面上的微调和改良，实质上在神的眼中看的是一份对神自己的反抗。还要是这一份悖逆的罪等同于行邪术的罪。那个问题是，行邪术为什么这么被神厌恶呢？是因为行邪术和行巫术 在本质上面都是讲紧试图要绕过神所启示的说话，去另外地找一个力量的来源。而扫罗里拒绝了神清晰的吩咐，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你去试图拒绝神的权威，你去另外找一个力量的来源，其中一个就是在你的子民对你的敬畏身上，你去试下高举自己，在民众中间你要塑造一个权威的形象，以民众给你的力量去取代神自己的权威。扫罗对自己这些所作所为的态度，神又称这件事叫什么呢？横梗。如果这个字太过文雅，有点难以消化，直接一点，有人说希伯来文更直接一点，他叫 Passa， 就是讲紧他顽固。还有这份顽固是带着一份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即是他不单止硬颈，这份的硬颈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判断比神更高更好，而神就将他的这份横梗硬颈等同于拜偶像一样。他说人家是怎样呢？就是拜一个用木头自己雕出来的一个的木像嘛，他当这个自己做出来的神像神一样地拜嘛。扫罗里啊，你呢，你硬颈地以为自己的计划比神的命令更加好的时候，其实当你以为自己可以按自己舒适的程度去选怎样去跟随神，去作出微调微调神的判断的时候，你自以为你说 OK 神就会说 OK，那阵时呢，其实你同样地在这里拜一个自己做出来的神像，这个神就是扫罗你自己。扫罗的顿就在于去到这一刻，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他合理化自己的选择性跟随，合理化自己对功绩和人气的追求，他用不同的藉口去遮掩自己的自我中心，去盖过晒所有重视自己的好处过于神的真相。原来扫罗的心一早已经远离了神，神知道，撒母耳知道，唯独扫罗自己不知道。对于扫罗，耶和华最后的宣告是，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说话，耶和华亦都弃绝了你作王。应对着扫罗心的转变，神已经没可能不去改变他原有的进程。结果神是要找一个真正跟随他、全然跟随他的人大卫去取代扫罗作王。扫罗的人生来到这一刻全然地倒塌。或者今天我们看扫罗的时候，我们的确很容易会见到扫罗的各样的问题，不过原来呢，这一份自以为是的选择性跟随不只发生在旧约的年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同样有可能跌入同一个的陷阱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教他的门徒如何去祈祷，教导他们更深地跟神去建立关系，去追求一个结好果子的生命。去到最后的最后，耶稣就用了一个起屋的比喻去描述这一种选择性跟随的危险。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说，所以呢，凡听见我这些话而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聪明的人盖房子在磐石上，愚蠢的人盖房子在沙土上。 对于耶稣当时所处身的加利利和犹太地的听众来说，他们一听就会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加利利和犹太地区，因为他们要建屋的时候主要都是两种的地点，第一种是磐石，讲的就是高地上面那些坚固坚硬的石灰岩，有时上面可能有些泥土覆盖住，但如果要将屋起在那些地方的时候，起屋的人就需要挖深泥土，一直要找到那块岩石，跟着再将地基打落去岩石上面。可想而知的是，整个过程都是一个艰巨的工作，要花很多的时间，而费用也都比较昂贵。耶稣就说了，但是呢，这些呢就是听了道之后会实行的人的一个比喻了。他们是不会选容易的事来做，啱听的事来听的，他们是会全然地去跟随，这样对他们来说啱开始的时候一样的，是会辛苦一点，是会花多一点时间，可能代表的是他们要摆低很多过去以前的学了的处事的状态度，可能是他们要去真正地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去处理软弱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讲紧呢啲人要重新地去学宽恕，去学坚持，去学持守，去拒绝一啲嘅试探，又或者要重新地去学咩叫做一个跟随耶稣嘅生活。可能佢哋以前为咗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噶，今日咧就要按住公义嘅原则去做生意。可能以前咧佢哋最紧要嘅咩咧，自己开心。但今日他们要学为其他人的好处着想。以前他们可能有一本书摆在那里，他们从来都不会看的。但今日他们要学认真地拿起那本圣经来读，还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这些所有的重新学习，其实都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和刻意地去实践。啱啱嘅时候，可能我哋仲会觉得点解只系进度咁慢嘅咧？表面上望落嚟好似冇咩即时嘅果效噶，但系聪明嘅人就会去学，我仍然选择一步步咁样去学跟随，我要将我生命 anchor 喺耶稣呢一块嘅磐石上边。耶稣话个感觉咪正正好似人起屋喺磐石上一样咯。我的建筑的成本是高一点，我需要的时间是多一点，我需要的努力是又要比人多，但是我在这里建立的是一个信仰的根基。虽然旁人望着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傻，但耶稣说你不要看那些，这一种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真的全然地认真地听见了耶稣的话并且遵行。但另外一个起屋的选择是什么呢？是沙土。沙土不是讲的比较软的泥土那么简单。沙土的希列文是 wadi， 讲的是什么呢？是河床。因为在河谷的地带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你会发觉一年里面多数的时间都是干固，因为它们是原本的河床。表面上望下去是很平坦的。重要咧系沙土嘛，即系淋啲啦。对于起屋嘅人嚟讲，这个系一个好吸引嘅地方嚟噶，因为沙土柔软，落地基都会比较容易。结果就系讲紧建筑时间会短啲，成本亦都会低啲。表面上望落去间屋咧，其实同其他嘅唔会有啲咩分别噶。甚至因为你悭了那些打地基的成本，你建的那间屋还可能会比人那些再大一点再漂亮一点，又便宜又漂亮，你说吸不吸引呢？但是耶稣就偏偏用这个起屋在沙土上去比喻那些听了但是不实践的人，或者这样说，他不是不实践，是选择性地去实践。哪样够快，哪样够简单，咪就做哪样咯。哪样望上去，哪样望落嚟，会觉得其实同嗰啲好努力嘅基督徒所做出嚟嘅结果一样嘅，哇，咁咪做嗰啲咯，咁唔系更加好咩？悭水悭力啊嘛， 就好似啊，試想像啦，教會成日都鼓勵人去侍奉噶啦，真係試想像有個咁樣嘅人走咗嚟侍奉，但係佢每一次咧只係但求出現嘅咋，其實個心從來都唔喺度噶。人哋傾問題嘅時候，佢完全嘅感覺係局外人一樣，佢只需要俾人見到佢侍奉緊就得噶啦。牧者問到佢可以咁樣講噶，牧者我有侍奉噶。翻小組一樣，聽到話要成長嘛，咁咪參加小組咯。但係每一次，只要有人約佢去玩、去睇波，馬上諗都唔使諗，即刻請假唔翻小組。人哋翻工好忙，其實都仍然努力咁樣去預備小組。啊，佢咧唔知點解嘅喎，次次都要臨到最尾嗰一刻先開始做嘅。去到開組嗰一日，就同組長講啦：唔好意思啊，組長，我唔夠時間做唔曬啊！去到年中嘅时候，佢就会话：嗱，我有翻小组噶，我有想成长噶，不过你哋真系太多功课啦，所以咧我真系经历唔到成长咯。但如果其他人净系望佢嘅表面嘅话，其实听起嚟都唔错噶。呢一个人热心地侍奉，努力地成长，有翻小组，有做灵修，分分钟连奉献都有。所有牧者话要做嘅，佢全部喺表面上做晒。但耶稣却话呢一啲仍然是愚蠢的人。呢刻我哋心里边可能会好唔明白，我哋想问耶稣点解啊？你叫我做嗰啲嘢，我咪做晒噶咯？因为真系噶，喺表面上面望落嚟，其实你间屋今日起喺磐石上面，定起喺沙土上面，表面上系一模一样噶。无论你有下苦功，你唔下苦功，外表上你都可以系一个好嘅基督徒嚟嘅。直至有一日，风暴嚟到。巴勒斯坦地其中一个气候特质就是突如其来的大雨。这些大雨会变成 flash flood。最近呢，我们对于这个现象应该不会太过陌生的。记不记得之前不是很久之前呢，德州就有个 flash flood。突然其来的洪水可以马冲走很多的房屋，造成大量的人命伤亡。之前北温都试过啦，最近连纽约都有啦，水浸咗好多嘅地方。原来呢一啲嘅现象咧，喺耶稣身处嘅地方经常都出现。所有当时专业起屋嘅人，佢哋一听都会认同耶稣嘅讲法嘅。只有愚蠢嘅人先会起屋喺沙土上边。因为 flash flood 一嚟到，洪水一嚟到，成间屋无论你起得几靓几大都好，都会被洪水冲走噶。就好似耶稣咁讲啦，唔止倒塌，系倒塌得很厉害。有经验、有良心嘅工匠就会话你知，唔好啦，宁愿辛苦啲、做耐啲、贵啲，你都要起间屋喺磐石嘅上边啊。因为即使有洪水嚟到，亦个磐石上边嘅屋就仍然会屹立不倒噶嘛。同样，其实我哋生命入边都会有风雨，会有困难，会有苦难，会有挑战，好似洪水，好似 flash flood 一样咁样去嚟到。可能是一场的财务危机，可以是一场的大病，又或者是关系上边嘅一啲嘅挑战。耶稣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努力刻意地跟随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真的会辛苦一点，但当他们愿意将他们的生命稳固地 anchor 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当他们的生命即使面对着那个 flash flood 那一刻，那些洪水那一刻，他们在神里面仍然可以屹立不倒。所以这些才是真正聪明的人。相反，另外一些表面上做得很好，但是却是不断地微调神的教导，做一些不做一些的人，实质上他们的根基没有被建立好。来到这些时间，洪水的时候，他们要一跌倒，他们就很难走得下去。结果他们原来就好像扫罗一样。他们愚蠢地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其实心并未真正地跟随过。 他们只是听自己想听的，做自己想做的，生命从来未被神的说话深深地去触碰，性情未被主去塑造，价值观未被重整过，信心没有透过同神的亲密关系被建立起来。只要一遇到风雨，就好似在沙土上面的房子，表面上又大又靓，但因为根基不稳，风暴一来就被洪水带走，可能会开始怀疑神，会埋怨神，甚至离开信仰。所以或者在这一刻，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或者我们想问是，咦，那究竟那风暴会不会来啊？那风暴怎样才不会来啊？我是不是住在一个风暴区里面啊？不过我会这样讲，其实更加准确的问题是，那风暴到底几时会来？因为在生命里面，难免我们会遇到挑战，会遇到困难，会遇到试炼的。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最关键的一条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今日到底你的生命是建基在磐石上面，还是沙土上面呢？你是好像扫罗那样，你的主意小聪明，选择性地去跟随，将你的信仰起在容易的沙土上面，还是听见了并遵行，这样建基在磐石上面呢？今天这一刻或者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就去一起去看真一点，诚实地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真相。其实我们自己到底会不会都在这里选择性地去跟随？会不会只是听我们想听的道？翻开圣经的时候，只是看你觉得窝心的经文，每一次总是跳过一些不是很啱听的教导。教导了，我们只是跟一些我们想跟，我们觉得帮到我们，或者最少不会阻住我们目前生活的事情，那我们就会照做了。所有我们觉得浪费时间、浪费精神、浪费功夫的，就直接跳过去。或者原来我们好像扫罗一样，不断地微调着神对你的吩咐，但求我有个好看的外表，忽略内里的那个重要的根基。如果这个是我们的话，这一刻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去建立这一份的根基。我们必须停止的是追求那一份轻松的信仰。耶稣说，聪明的建造者是会愿意为了一间更加稳妥的房屋，选择一条艰难的道路。去刮深土地的根基，讲的就是我们愿意接受完全顺服在基督的底下，即使那样是浪时间、浪精神，即使那一刻你未必会见到即时的果效，我们仍然愿意选择地去跟，选择去跟随。因为真正决定基督徒的生命质素的，不是表面上面的成长速度，而是内里的成长深度。这一份的深度来自于我们有几愿意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努力摆上自己，努力摆上时间去学谦卑自己。就让我们由下一步去开始去操练。耶稣教导我们听到并遵行。如果过去我们有听到，不过过去我们是揀过先看下先，跟着看下怎样遵行的话，我们一起去开始由我们下一步开始去操练，聆听神要求我们的下一步并且遵行，不去 bargain， 不去微调。我想象的可能很多时候是生活上面一些小事而已，可能是神今天去催促你拎起个电话打给一个你怪错的人向他道歉，可能是叫你删除一个叫你沉溺的形容程式，可能是叫你下定决心去参与侍奉，可能只是叫你不如试下认真地去做下一份的小组功课，或者是你试下专心地在神的面前灵修一次，祷告一次，去操练一步步地去挖深我们的信仰根基。在扫罗的生命里面，我们见到的是 虽然扫罗在表面上建起了一个很宏伟的房屋，他是一个王，他打赢了很多场的战役，为自己建立了很好的功绩，但是去到最终，他这个宏伟的房屋却因为他的选择性跟随，造成根基不稳，带来灾难性的倒塌。扫罗对自己真相的顿，叫他最终后悔莫及。这个或者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与其等那个风暴来到先来后悔，不如我们就认真地开始去学习全然顺服，全然地去听到并且遵行，去建立和神一个深刻的关系，将我们信仰的生命建基于磐石之上，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之上，叫我们有一个稳固的信仰的生命。所以在这一刻，让我们认真地在神的面前去安静，去真的看回自己，我会不会有选择性地去跟随神。原来过去这一段的日子，我是不是即是对神的说话，即是选想听的来听，选想做的来做。每一次当神教导我们慷慨的时候，教导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内心总是有一些的对话跟自己说，奉献都是要吃饭的，搞定了自己先吧，却忘记原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会不会有一些事明明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却当是回避，没有听过，以为是小事。神的入面向神去认罪回转，今天神向你的心去说话，让你见到在你心里面那些的那些的环境，那些的叛逆。今天倘若神邀请你去回转，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同去起立，我们一同去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去认罪，去寻求神自己的宽恕。 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向你去认罪。是主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看的好一点，我们自己想的聪明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对你的吩咐我们都是拣择的，我们都是拣来听拣来做。主，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原来你是这么心痛地，你望着我们，你会见到的是我们心里面那份的横紧，那份的叛逆。主，我们在这里认我们对你真的未能够全然地去跟随。主，就愿你去宽恕我们，愿你去帮助我们。主，当我们今天愿意去再一次回到去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愿意去全然地去跟随你，我们再一次愿意将我们的生命 anchor 在耶稣基督你这一块的磐石上的时候，主，就愿你的灵去帮助我们，愿你的灵去带动我们，叫我们能够真的跨过所有的障碍。主，就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谦卑地能够捉紧你，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真正地愿与你去 anchor。 我们今天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